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这公司的难题都是我解决的。
你这些产品的源头是什么？
源头就是我的脑子，我还能用英语谈恋爱。
本期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医药行业创业者需要具备哪方面的条件？在科研市场中，海归创业者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外相比，国内的创业环境有哪些适合企业发展的点？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有请今天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是来自于浙江金控资本的创始合伙人王海峰。Hello， 你好，海峰总。
啊，你好。
今日投资人王海峰，金控资本创始合伙人，舟山天使港创业投资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曾任职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参与管理的基金规模累积超过50亿元，牵头投资并担任董监事的项目超过40家，主要投资案例包括米趣科技、遥望网络、浙江德图、上城传媒、网进科技等。
很高兴海峰总能够到这儿来啊，这个因为他这是行业当中的资深从业者了，这应该是见证了好几波了，就是从那个早的时候投 PE， 然后再说哎呦互联网不错，移动互联网，然后再到后边出现了各种什么人工智能、共享啊，这些应该全都经历过这些
公司。应该来说15年了吧，已经。
对，15年，你看这该经历都经历。所以做投资是这样的，没经历过这些呢，没有经历过恐惧是没有敬畏的。
嗯，
对，你就那时候买股票的时候觉得天天涨停，这个股票就应该是赚钱的，对吧？一定要经历过几个轮次，而且一次教训还不够，得要多次教训，你才知道哦，原来市场是要敬畏的。对，这个王总投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企业啊，这米趣、遥望啊、德图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行业当中很知名的啊，包括有上市公司啊等等这些啊。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创业者，今天创业者是来自于这个专门做生物分子制备与分析的黄志坚博士。Hello， 你好，黄博士。
嗯，你好。
今日创业者黄志坚，浙江大学毕业，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在美国现代生物科研和临床诊断试剂行业工作和创业20余年。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黄博士，您是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接近30年。
嗯，然后而且你还很特殊，哎，你不是说是因为政策回来的是吧？就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一系列的政策，人才政策嘛，包括省迁啊、国迁啊等等这些。对，你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你就是自己回来。
对，
然后投了一大笔钱。
我全家回来，而且是不是一个人回来。
啊，然后投了几百万，大几百万。
对，我个人的钱投了大概五百万。
然后做现在的项目。
哎，
是。
对，
我们在项目之前先想问一下，就是你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中国市场有需求？
回来的原因是我在美国待了很多年以后啊，回过头看中国，觉得中国发展很快，那我觉得应该是，那现在的话中国有机会。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愿意到中国去创办一个科技企业，那我认为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对还是比较低，那我的个人资本还在那里，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是，
所以从一个方面可以说是爱国，为国家做点事，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动机，是说
中国现在白领的成本低。就是蓝领的成本其实也不算很低，但是可能美国的蓝领成本更高，对吧？
美国人工是很贵的。
对，所以就回来准备，觉得这是一个有机会的地方。嗯，
对，因为我们这个高科技企业主要是人工，是吧？工资主要是成本啊。那中国这个科技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基础建设啊，就是说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是可以用的，对。那么它相对还是比较便宜。
真好，真好。现在这个黄博士已经是美籍华人了，对。但是我一直觉得呢，就是现在呢，包括做一带一路，包括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吸引到我们的所谓各级华人甚至外国人到中国来进行创业创新，这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强大，你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这种非本国籍的人，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创造财富、创造价值，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好的一件事了。对，所以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啊。这项目其实要复杂呢，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你肯定听不懂。要简单的其实也很简单啊，它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提炼 工艺，或者算是一个提炼设备，算是个提炼流程。提炼的是什么呢？提炼的是蛋白质。对，大家觉得蛋白质不就是我喝牛奶啊、吃大豆啊等等这当中，对，这当中有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但是这个蛋白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生物制药当中来去当一个很关键的组成部分啊。那这个生物制药的蛋白，其实它要求的纯度就非常非常高了。那这种蛋白呢，过去提炼它的那个工艺，其实不管是效率还是成本，那都有提升的空间。所以今天黄博士回来呢，就是用一个方式来去提炼出很纯的蛋白，然后供生物制药来进行试验室当中的使用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生物制药还有临床诊断，
嗯，
那个科研试验室
是理解
三方面的应用。嗯
，OK， 我们以前呢在做的方式，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一个过滤网，是吧？就比如说我们水里边有点沙子，我们怎么把沙子能够过滤出来的呢？就在这个过滤网倒进去，然后水渗下去了，沙子留下了。
你要的沙子，
这很简单啊。但是那个蛋白可是很细很细很细很细很细的。
沙子可以，如果你是碰到一点淤泥的话，
是
肯定给你堵住。沙子是比较硬的，
对，相对比较硬一些。
蛋白质就是淤泥，
对，蛋白质就是淤泥，这个形容很贴切。
过滤的时候就把网堵住。
那现在呢？他用另一个方式，就是他放一个自己的这种就是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呢是用来吸水的，是吸水的啊，它不是靠重力的方式说让蛋白和水通过重力的方式分离，它不是，它是通过吸水的方式，然后慢慢的将水都吸掉，吸掉之后剩下的那
其实很快，不是，这很慢，这个优点就是很快，一分钟就吸完了。
我大概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我也不太懂，因为在之前听他们讲的，听今天的投资人，听黄博士讲的啊。我问一个问题，时间就交给今天的投资人了，因为我确实在这个领域当中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啊。就现在我们知道说制药它其实分为很多种啊，就比如说我们有叫做生物药，对吧？这算是生物药。另外呢还有化学药，对，化学药物和生物药物，刚才投资人给我介绍了，就海峰总说我们人体内没有的那个元素就是外部合成的，然后那句就是化学药，是吧？啊，那生物药呢就是其实根据，哎，真有点我们中医的意思了不一样啊，根据我们自己体内本来就有的，然后来去进行我们自己所谓的治病啊。那包括还有很多啦，那有这种仿制药和原生药。仿制药就是过去已经这个专利到期的，你可以来去进行仿制啊。原生药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你来进行原生，这也算是一个分类啊。大分子小分子药也会有，相对来讲大分子药是不是就会生物药偏多一些？黄博士，
对，
小分子药是会化学药物偏多一些是吗？
对，化学药大部分是小分子，
啊，对，是，对，还有什么靶向药、非靶向药，对吧？靶向药好像是专门针对某一个病灶来进行治疗。
对化学药来说，分靶向的、非靶向两种。靶向的就是说它这个药的作用呢，
就针对某一个病灶，
会对，会比较有选择性。
非靶向就是我整个身体当中都是，它这个只是一部分，
毒性就比较大，
就是
嗯，对，
大概会是这样。就是药物当中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类目，那其实真的是大家有时候学法律这事儿。太折磨人，那真的学医学药这事是更折磨人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到海峰总。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医药行业创业者需要具备哪方面的条件？
能不能这个我们就算是开了个头啊，然后我也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什么相关的这种 CFDA 的验证啊，或者因为它这种属于是流程类，
这不需要，
应该不需要啊，
不是，
它就属于一个工艺流程类的东西。
我想就黄博士这边，我再问的细一点啊，就是说我看到你有说提纯的，对吧？有纯化的，有标记的，你这些你肯定有一个平台或者一个核心技术去支撑这些产品的出来嘛？那你的擅长是在哪个点呢？或者你这个技术的核心是在哪个点呢？
我在美国20年的这个经验，
或者你过去是做哪块方面的？对对对，导致你有这样的积累。
做生物就自备也是方面哈，还有分析做两部分。
什么能说的更清楚一些吗？
就蛋白这一块，蛋白自备这一块和分析这一块。
蛋白自备一块不是纯化是吧？亲和纯化
啊都有。
亲和纯化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专利的这个，还有浓缩。
浓缩
这个问题好像看起来不是问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行业里面很可能是第一难题了。
就是我黄博士就是问一个比较细的问题啊，因为你的产品线有很多，对吧？有提纯啊、纯化啊、亲和啊、标记啊，那这些它是不同的产品表现形式嘛。
嗯。
但是这些产品出来，你自己一定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或者一个平台，
嗯，
对吧？或者一个技术，
嗯，
或者跟你之前过往的这个经历有关。那你觉得你这个公司啊，或者你从国外带回来最核心的那一块是哪一块呢？
其实我们这些技术都是 我回到杭州以后开始构思的，就是我回到杭州的第一天还这个想法都没有，空白的。那我带回来的什么？带回来的确实是在美国的经验，这个我在美国这个我是这方面技术大师，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也是也相当好的。那这个经验带回来，以前我在工作做的成绩，当时属于原来的雇主的，是我是不能去动的。那我这个经验带回来，我们在杭州就是从头开始，从那个构思开始，这个做什么？
那我不是问你 IP 的问题，我 IP 有没有跟过去有冲突，而是说你目前杭州这个公司的核心的技术或者核心的平台，在哪个方面，在哪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或者说有的，比如说我合成特别好，因为合成特别好，所以我能够合成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或者说我合成过程当中有一个技术特别好，我能够合成别人合成不了的一个结构，对吧？这都是你能够去做一个产品出来的一个源头啊。
那我想
你这些产品的源头是什么？
源头就是我的脑子了。那就是我的脑子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特殊在哪里？
你过去有一些经历来支撑今天的结果嘛？
对。
那说起来，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反常规的。我大学是浙大，所以我回到杭州。浙大是学工程的，学那个材料工程。那个时候浙大连生物专业都没有，连图书馆连生物书都没有。我后来研究生我是考到北京医科大学学生物化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没有走后门啊，完全换一个专业我就考过去了。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是吧？然后到美国呢，我是其实是在北医，我是读了博士的。那个时候很早，88年博士毕业，属于老前辈了这一级的。去了美国以后开始很不适应，因为美国那时候很先进啊，我们在中国做的那个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很多人劝我说，哎呀，你这个可能你还这么年轻，你这个博士等于是没用嘛，重新在美国读个博士也来得及，这也因为他觉得我们中国的起点是比较差的。但事实上也中国这个条件很艰苦，也是锻炼了很多能力，只是开始我是对他那些花样不太熟悉，但是一旦熟悉以后，我在中国锻炼的能力是非常有用的，技术导师都是帮忙，所以他们的博士是很好读的。我呢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去琢磨这个事情怎么回事，这个文章上是写不出来的，但是我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没有。
黄博士，我这样，就今天我们在聊，首先要确定一个主题。
对，
你首先来建的是一家投资机构，你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参与到你这个项目当中来，
对，
给予你资金上的支持，
对，
同时资源上的支持，
对
对，所以今天你要非常清晰的知道，你要增加他对你的信任感，
对，我
这很重要。
所以我的这个故事就绕了一大圈。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这能讲得很清楚，因为我讲的我真的个性哈，这是一方面。我说的简单点，那当时我在美国，我就不相信他们这些表面上的优势会有什么用，我是不相信的，我也不害怕。所以到时候是的，我到适应了以后，这公司的难题都是我解决的。所以当时
你是在哪家公司的什么难题都是你解决的？
我这个行业的老大，赛默辉，这个，赛默辉学，
赛默辉我知道，
对，我是在那工作的。当时那个老板呢，当时很多研发项目跟他汇报，他很头痛的，所以他把底下的那个人全部先把汇报交给我，我总结以后再去跟他汇报的。让我负责的这些都是哈佛、康奈尔、这个斯坦福，是他们这些白人博士毕业的，当时归我管。所以我当时这个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员工。然后我的英语很好，这个一般的中国人只是
当然你不能用中文向他汇报呀。
对，我能够跟美国人辩论。我写的东西美国人看不出来是中国人写的，
是。
然后我的太太是个美国人，就是我还能用英语谈恋爱，就是我能到这个水平。这个比较傻，这个
是。
然后创业本身不是什么很出格的事情，很多人创业，但是我想我既然有美国的这样的经历，我有这个信心，我不会来复制美国技术。复制美国技术在中国创业，这是最常见的例子。
其实你前面的例子已经很生动地反映了你的这个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了。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十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
在科研市场中，海归创业者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现在您不是做这个蛋白质的，就算是提炼嘛，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是的。
好，这个事儿过去有没有一些您的履历和这个事情是有契合度的？
我有履历，需要的时候我可以。
这个不是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不是问的，我只是就是说，或者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黄博士，我们整个产品啊，嗯，将来还涉及到升级换代嘛，对吧？因为本身这个科研的市场，你说大嘛也不大，说小嘛也不小，嗯、对吧？但实际上，因为你的产品还有一个大家教育的一个过程，接受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靠一两个产品肯定不足以说把你这个公司做的有多么大，因为这个在中国就像讲的很多美国公司或者制药这个行业啊，或者药物研发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这个也是水很深的，因为院校的研究所也好，那除非你是一个也是像美国同样回来做药物研发的，可能跟你会市场化的去对话，但很多科研院所，你比如说我原来投过南方基因，对吧？他做人用 Illumina 这个设备了，他 Illumina 设备买完就基本上不用的。那时候 Illumina 国内就两台啊，但现在国内好多台啦。那个为什么买呢？买了都放在那边不用的，因为它大通量嘛，大通量高通量的筛选，你几千个人的基因过去筛选可以马上出结果，你就一两份筛选没有用的。所以很多机构买了就放在那边，你靠一个产品，就是我前面讲的纯化啊、提纯啊或者抗体标记也好，这些产品，因为你针对的对象都是科研机构，你创业公司也会用，但创业公司它也会很抠啊，因为本身钱就不多嘛，对吧？真正有钱的都是一些你院校啊，对吧？或者一科研机构啊，这些都是国家经费拨款的。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说，我讲这个市场其实很难的一个市场。其实我不想跟你泼冷水，但是因为这个市场我很熟悉，很难。所以你这个产品的话，你没有一个多样性，或者所以，但是你的产品要不断的去升级或者改性，或者你新的产品出来，那最终你是一个平台去支撑它不断的有 pipeline 出来嘛？
我
其实问的是这个，就是我要判断你将来你的核心的发展是靠什么驱动的。而不是说你现有的一两个产品其实我是看不上的。
王总是有接触过具体的这个企业的，所以他说的这些是实情啊。这我当然知道
啊。
那我要是说有优势，我必须要避免这些陷阱。我先说一下，就是解释一下，你可能还不是很熟悉我们做的事情啊。那我们做的事情呢，第一个不是仅限于科研市场，像你说的那个情况，那个情况是非常悬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是不太稳定的哈。我们不限于科研市场，因为诊断的那个是还药物的是这方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不限于小市场产品。你刚才说的标记什么一些轻核纯化，那些确实是在实验室用的，比较小规模的用。我们有大市场的产品，像那个蛋白质浓缩，这可不是一个客人一两个产品，一定的市场啊，这卖不了多少，这个是个大市场。因为从实验室到诊断公司到医院，还是到他们都需要蛋白浓缩，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就说超滤的市场有多大，我们这个就是那么大，因为我们会取代它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不是小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们面是不限于科研市场，第二个我们这个产品的市场也是有大的市场的，只要是大的市场两个，刚才说的一个蛋白浓缩和这个蛋白质富集这两个，别的东西确实是小小的，加起来还不如我们这其中的一个的十分之一。好，第三呢，我们这个市场不限于中国，我们是全球优势。我觉得这海归说回来就是做中国市场，这个要求太低了。填补国内空白啊，打败国外垄断，这个要求，哎呀，我觉得不应该的。你应该在行业里做领导者，这是应该的数的目标。所以我是这么想，就这么去做的。所以我也不在乎这个国内的这些，我认为非理性的系统对我的认可不认可。
那你回国的一个关注国内，就除了你本身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啊，有一个回乡的一个情节在。
对。
那你现在认为国内目前对你的这个业务的发展的支撑的最大支撑点在哪里呢？是人呢、啊、成本呢、啊？还是什么原因？因为你在国外的话更容易啊，因为就讲现在这个市场国外更大，药物市场国外更大。你在美国的话，可能你的环境更好啊，那你为什么回国呢？
对，我一开始我二十多年哈，中间陆续都有回来，可是以前回来都是走马观花根本对中国还是其实没有，我以为认识的看的都是进步的事情，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现在还真是不了解，回来以后才真正是了解了。因为你接触到员工去办事情，
对，
那还知道了这个你生活在这里，那一点点一粒粒的都反映出来，因为你以前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接待你啊，客客气气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什么，
可能感觉很美好
那回来以后没有，永远没有想这么好，所以说优势劣势都不知道哪个大。
与国外相比，国内的创业环境有哪些适合企业发展的点？
前面我们都基本上没什么销售，也是在投入，花了500万进去是比较紧的，可能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销售能起来哈。这个后面因为我们在申请专利，这个也挺花时间的，好的专利很难申请的，很费时间的。我们中国企业根本就没有做像样的研发，从来没有我们这些苦恼，他们不是不理解的，这个很花时间，可能是会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也想自己撑下去，大不了可能是老家的一些房子卖掉一下，再顶一顶，是我是想这么做的。要不然还就是说，如果有钱来的话，也可能有好处。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的。这个、
黄博士就是说，可能我从一个投资机构的角度啊，就是说我可能不一定是个非常合适的建议啊，或者说几个建议啊。就第一个呢，我感觉就是说，您的这个角色啊，更多的现在还是在一个科研人员的一个角色，因为你之前在美国就是科研公司出来的嘛，在研发岗嘛，对吧？管理嘛，做科研管理或者自己参与科研，这个跟你出来独立创办一个公司啊是两个概念。
嗯，
可能你认为有一腔热情创业，因为你在美国硅谷可能也看到很多同事出来创业很成功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做企业啊，企业的话它一定是，那首先肯定以盈利为目的的啊，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肯定不行的。一般到投资人这里或者说你本身企业的生存，你肯定是奔着赚钱去的。你不想赚钱，那你科研机构待待吧。对吧？可能我有一个更伟大的情怀，说我要研发一个新药，改变一种疾病或者一种什么情况，那这是一个情节。但最终办企业是要赚钱，到一个平衡，最后再盈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尤其做药的话，它的周期就很长，跟生物药相关的，尤其以科研技术去驱动的这么一个行业的话，它的前期会很痛苦。这个痛苦就像你美国一样，美国这个阶段要么你大公司专门有笔经费过来，对不对？要么就是也是那个
美国也是 很艰苦的、
就是美国也是一些研究院所给到一些科研经费来。现在中国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在中国，因为政府有很多资助，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只是说有可能你看到的一些现象，它不足以让你说，哎，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儿啊，因为那些拿那些钱的人，其实他本身来路都不正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是有这样的现象，但不是全部。我在苏州也看到过大批真的是创业的人，而且都是在国外，都是级别都挺高的。我包括我之前在上海去做的几个投资，也是都很不错的一些回来创业，真的是创业回来的。有可能他会有一些技术，但是就讲他的技术 IP 跟国外划得很清楚，也没有说什么我偷国外技术回来。这些只要出来创业的，正儿八经创业的，他一定会划得很清楚的。而且现在国内的这个 IP 保护越来越正，所以你可能看到是一部分，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影响，但是我看到的可能比你更多。比如我每年的评审项目在苏州，半年一场，一年两场，每一场都是50个项目，就50个创业团队这么一批批过，我已经10多年了，不是省钱，就苏州那边的，
他有一个
市集嘛，
他有一个特别的人才，
领军人才
就引台的那个，
所以我就讲，就是当然我会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但是不正常的现象可能比例也就10%到20%左右，不多。所以我就讲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路，就是你回国创业，你不寻求，就像你美国也是，也要找基金会的支持啊，也要去申请一些基金啊。那国内你这条路还是要走啊，这个国家第一个国家认识你了，它的资源地方政府会往你倾斜。靠你个人撑是在中国真的撑不来，中国的成本肯定比美国高很多啊。所以我就讲第一个建议什么呢？就是说，我说你的定位还是一个科研人员，你的角色还没有变到一个企业家。如果变到企业家的话，你不会排斥这些东西，你还反而会去争取这些东西，反而在你现金流还可能会要减少以后，你会主动的去跟投资人去接洽，把你公司的优势做出来，因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一个创业者要去承担的责任。你没有，你没有的话，你的公司会非常艰难。第二个呢，就是我就讲，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公司是做生物技术这一块的，就是讲你可能会把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也会再看，但国内市场呢，我就觉得它的就像崔总讲的水土不服的问题，就是你不要排斥它，这个市场在那边，对吧？而且就是说国内很多东西呢，我是觉得我们的产品呢，因为我对这个行业稍微有点了解啊，替代性是一定有的，东西是一定好的。但是国内市场呢，因为我们现在研发阶段嘛，我们还涉及到后面的产品生产质控的问题嘛，最后在市场销售嘛，其实每个阶段都要你有人去挑头的。我一直跟我们的团队讲，我说一个公司就像一个8匹马拉着一辆车在跑，可能在技术研发阶段就是你在跑头马，但是到要产品生产的时候，一定是懂生产的人跑在前面了，你不能再领跑了，你领跑就会把车带偏掉了。到销售阶段，一定是懂销售的人领跑了，那这个时候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位置不是跑在头匹马那边了，你是坐在马车上去挥鞭子了，去抽他们了，大方向上去把了。但是在销售阶段，就是有一个懂销售的合伙人，
对，
他在牵引着公司往那个方向走，
对，
所以这个团队的构架完成度，而且这个团队一定要符合中国的这个市场，对吧？但你美国可能有美国的这个渠道，或者那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既然把公司落在中国了，而且你花了那么多钱，对吧？出来那么多东西，那我觉得 得就是说还是争取把水土不服变成水土能够服，
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刚才还没讲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就中国的一个巨大的优势，我在前几年还没有享受到的优势，但后面会享受到的，这个优势是美国没有的优势，不是什么政府支持啊这些，是这个优势大家还不太看得见的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中国还是一个人才大国。
嗯，
现在看起来是我们没有一个使用人才的机制，所以我们中国做事找不到人才，但是这说明我们潜在的人才是很大的，没有发挥出来用。如果我们公司做得好，我们是一个以技术卓越为核心的，虽然你说销售啊、管理、生产这些都需要配套的。
这样啊，我今天其实很有收获啊。我问一下啊，你们最终销售的那个产品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设备还是一个？
是一些材料，
一些材料。
对，
就是它，你会根据它的需求来再来进行最后的来帮它进行调试等等这样的嘛？就根据它的需求来给它相对应的产品嘛？
一般我们有几个固定的
标准
型号嘛？那个那就
是。好，我自己也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你在杭州，然后呢你跟咱们金控多沟通一下。我说这种沟通不一定说是说投不投我的沟通，是可以对于整个市场，然后包括有些运作的规则能够多一些了解。
对，
好吗？
对，好的。
如果你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简单告诉我需要多少钱？现在你需要多少钱？
我自己第一个是不要钱，就是自己走下去，我还有点钱走下去。第二个呢，如果要融资，说500万以下，你找人家没意思。那你要说是
这是美金还是人民币？
两千万
人民币
。如果2000万的话，我这么多钱，你说我怎么用？你说我想了很久，这个才想出一个，我觉得最值得用了，就是国际市场一起做了，那就在美国不用代理的渠道了，就是直接在那里开销售部。
好，
2000万完全可以做这点，因为我们这边销售是很快的，
就是也不用非要想着说我要那么多钱怎么用，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对，好吧，我们今天不要结果了啊，
对，
这个不要结果是因为我很担心说这个结果万一是一个就是没通过，然后你会认为说大家又不懂你的技术等等，会对你产生一些打击，我不想再给这个结果了，你们私下沟通好吗？然后呢，我也希望您可以就是多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创业模式到底该怎么开启好吗？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加个微信然后多联系，我们也希望能够多给您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
好的，
好，谢谢。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感谢各位，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遗憾创业者的项目被待定。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在国家大力推进经济转型的节点下，企业如何更好地抓住人才来实现快速发展？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 We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